大家主日平安啊！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感谢你今天啊，再次召聚我们在你的殿中来敬拜，恳求你特别在今天聚会中与我们同在，也是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更求你的圣灵带领，也让我们可以明白，可以去遵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继续《生命记》系列的分享。两周前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要经文在教导我们要守护家庭的秩序，不知道大家还是否有印象啊？我想可能大家都会有些模糊，自己都有些模糊。简短复习一下，我们讲到在婚姻关系上，我们要敬畏神设立的秩序啊。在经文中特别提到，在贞洁凭据、婚外同寝、继母再婚的各样条例中，我们要限制强势方的权利，保护弱势者的权益，并且注重整体社群对每个家庭的监督，并且要维护每个人的名誉。通过这些条例，我们可以实现神的公义，建立敬畏神的群体。家庭可以说是社会的基础，所以建立家庭中的秩序，守护它很重要。那今天的经文是接下来上一次22章的内容，到23章，经文接着讲到我们要守护整个属神的群体啊，不只是一个个小的家庭，是整个属于神的群体。我想经文中提到的很多内容，不只是应用于3000多年前以色列人身上，不只是对他们讲的规条，同样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然，如果我们看经文，刚刚大家有读，很多内容不能直接套用在我们身上，而是需要去仔细去理解分析，提炼出一些可以应用的原则。那今天呢，我会分3部分跟大家分享：维护群体的边界，注重群体的圣洁，坚持群体的委身。通过这几个不同的层面，我们都可以更好的来守护属神的群体，守护我们的教会。那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维护群体的边界，这个记载在这算是1到8节中一个主要的一个提到的内容。这里面提到很多个不同的规定，很多内容是关于谁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加入神子民的群体，有哪些人是被禁止的。那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究竟这里面来呈现出哪些含义。在1节和2节里面，这里有两个简短的规定。第一节里面讲到是生殖器官受损的男性是不可以进入的，在这里其实讲到的不是对这些方面有些残疾的人有歧视，很多的解经家绝大多数都认为这里讲到的内容是和异教崇拜相关的。在很多的异教崇拜中，会有人阉割之后成为信仰中的圣职人员，所以经文提到是禁止这一类异教信仰的圣职人员加入神子民的群体，是跟异教信仰不能和耶和华的崇拜所掺杂。第二节里面讲到一个是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到第10代就是永远也不可以加入的意思。这里其实私生子这个词它确切的含义并不是很清楚啊，很多的解经家也没有达成一致。像目前我们看到和合本修订版很多的中文版本中，这个翻译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表达，因为很多人仍然不确定这个词究竟它的含义是什么。这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说这里指的是婚外生的孩子，更多是一个猜测性的翻译。有些英文译本把这里翻译成是不合法婚姻生的孩子，可能指的是圣经本来禁止结婚的情况下，比如说是有些乱伦的情况下所生的孩子。那旧约希腊文译本其实是译本里面翻译为是妓女的孩子，还有些理解是混血的孩子，甚至有些解经家理解是某一个特别种族的人。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非常不同的一些解释和解读。那我个人倾向于理解呢，这可能更多还是和异教信仰相关的一类人啊，有可能是属于某些种族，有可能是混血或其他的情况。那这里处理的应该不是以色列内部的事物。 为什么这样讲？如果我们看上面一节经文，包括下面的很多的经文，都涉及一些异教或者外族的情况，是外人是否可以加入以色列的群体。所以如果真的是私生子，是本来跟以色列人有关的人，应当是不是说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更多可能是说要把父母和孩子驱逐出耶和华的会，或者怎样的表达。所以这里最有可能仍然是异族人或和异教信仰相关的。或许可能就如其实是一本的翻译说的是妓女的孩子，可能也就是指庙妓的孩子跟异教信仰相关啊，因为这样的原因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当然这里并不是完全的清楚啊，因为一些词汇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能够找到这样的根源啊，但我想可能至少第一节里面提到就是信仰不可以混杂啊，接受其他信仰的人不可以同时成为耶和华的子民。这里不是对某些人的歧视。或许有人接下来会问说，如果接下来往下读经文又要该怎么解释，特别是在第三节开始，这里提到几个不同种族的人，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埃及人，好像对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不知道大家读到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扰，这算不算种族歧视？有些人可以加入，有些人不可以加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该如何去理解呢？这里说亚门人和摩押人他们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到第十代永远也不可加入耶和华的会，为什么要这样去歧视他们？后面经文又讲到以东人和埃及人，他们和之前的摩押人他们区别在哪里？为什么区别对待呢？其实如果我们去分析这个经文里面所提到一些内容，包括可能如果有些人对圣经更加熟悉，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困扰。我们知道提到亚门人、摩押人，特别这里讲到说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22章开始那个地方。如果我们稍微往前翻一点，翻到民数记的20章，看到那里的一些记载，可能会有更多的困扰。为什么会对以东人和埃及人对以东人和埃及人以及摩押人有完全不同的区别对待？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民数记20章的一段记载。这里是出现在其实记载的内容和生命记这里摩西的讲论并没有隔很久啊，可能也就是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甚至就几个月的时间。那这里以色列人要通过以东王的土地，所以摩西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希望能够通过。在他的这些使者的陈述中特别提到说，以色列人的列祖下埃及，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就会发现他们做的并不比之前提到的摩押人好。在之后经文接着往下讲，当摩西的使者提出这样的请求的时候，以东人是如何回应的呢？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接着当他们再一次提出请求，我们希望从你的地通过，我们会给你必要的这样的付给你必要的钱来购买水和吃的，以东王回应是什么？他仍然不允许，说你们不可经过，甚至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回应并非有多好。之前经文提到亚门人和摩押人没有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迎接以色列人，以东人也没有，甚至他们还攻击以色列人。埃及人是迫使他们出埃及，可以说这两个民族从圣经的记载中他们起到更坏的一些角色。那为什么他们的子孙可以加入耶和华的会，而另外摩押人的子孙不可以呢？其实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困扰。 我想经文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核心的信息是，重点并不是种族，种族不是可以加入和不可以加入耶和华会的原因。以东人和埃及人他们虽然对以色列人不好，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一个他们不能加入耶和华会的一个原因，不要成为一个禁忌。这里说不可憎恶以东人，不可憎恶埃及人，意思说这个群体不要成为一个禁忌，好让他们不可以加入耶和华的会。这里给出的一个解释是，以东人你们和他们其实是有关联的，他们是你的弟兄，埃及人也和你们有关系，你们曾在埃及寄居，因为他们和你们有关系的缘故，他们可以得到来自神的祝福，成为神的子民，你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管道。这是经文 第七节第八节所要呈现的。那我们再来看之前第三节到第六节，为什么亚门人和摩押人不可以加入？这里给出了两个原因，是第一，是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迎接你们，他们没有认同神的计划，没有用应有的方式来接待神的百姓。第二是他们找人来咒诅以色列人，只是因为神爱他们才把诅咒变为了祝福，因为这些原因他们不可以加入，他们选择拒绝神，选择诅咒神的百姓。这里最后第六节说，你一生一世永不可为他们求平安和福气，这是一个求平安和福气，是当时很多时候人和人，或者说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立约的语言，意思说你不可以和敌对神的人立约。所以这里经文在呈现的是，重点不是具体哪些民族可以加入，哪些不可以，可能背后提供的这些原因更加的重要，不是只是说你要做哪些事情，不要做哪些事情，而是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做。这里最核心的原则是，因为你和以东人、埃及人有这样的关系，你可以让他们加入耶和华的会，通过这样的一些关联，他们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而对摩押人和亚门人来说，因为他们诅咒神的百姓，他们不可以加入耶和华的会，他们因为自己拒绝神，他们会经历来自神的惩罚。我想这是和圣经中旧约中一个很一贯的一个原则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神对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所说的一个原则。在创世纪十二章这里记载说，是神对亚伯拉罕最初的呼召，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最后也就是进入到迦南地，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神将要给他的赐福。特别注意经文的第三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百姓的价值是要成为神祝福万族的管道，而那些咒诅神百姓的，他们也会失去来自神的祝福。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规定并不是针对某些种族的一个歧视，而是说明神愿意所有人都来归向他，可以融入神百姓的群体，只是那些拒绝神的人无法成为神百姓的一员，也会永远失去来自神的祝福。我想这是这经文所要呈现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再列举另外一处经文，可以看到跟这段经文所讲述的内容有很多的关联，是对刚才申命记这段经文很好的注解和补充。表面看起来那段经文可能有些冲突，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有一致的原则。这段经文就记载在以赛亚书的56章，这里是神给一些不同群体的应许，让他们可以成为神百姓中的一员。在刚刚我们读到经文说，太监不可以加入耶和华的会，外邦人如同亚门人和摩押人好像也不可加入，但是在以赛亚书56章是这样说的，神对那些外邦人和太监有这样的应许，这里说， 愿意持守和神的约的太监，已经选择离弃异教信仰，加入与神的约，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祝福。他们将会得到永远的名，不能剪除。另外在以赛亚书后面啊，继续讲到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侍奉他的人，持守和神的约的外邦人，也会经历敬拜神的喜乐。特别在第七节的最后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万民归向神是神的心意。这里整体呈现的原则是，所有愿意相信神与神立约的人都可以加入属神的群体。这样的原则其实在新约中也是同样一致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讲，那些以信为本的人，相信神的人，相信耶稣救赎的人，都可以因信称义。外邦人也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外邦人可以通过这样的信心得到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得福，万国也都是因为信心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神给属他的群体所立的边界。所有用信心接受神救恩的人可以成为神子民的一员，而那些没有相信或者仍然和异教信仰有关联的人，他们不是神的子民。这就是这最简单的一个原则，听起来很简单，但对教会来说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教会确立了一些错误的边界，来界定哪些是属于神的人。有些教会会采取太过狭隘的边界，认为只有同意某些政治立场的人才可以和我们一起敬拜。有些教会会认为只有特定的种族才可以和我们一起聚会，我们不欢迎某些外来种族的人。有些教会又会对这些界定又太过宽泛，有些变成了一个同乡会，变成了俱乐部，甚至会觉得说，你不需要相信，你只要能够赞同基督教友爱的精神，你就可以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这样错误的界定都会导致说，我们不再是单单因为耶稣的缘故聚集在一起。对于教会来说，最重要的是高举耶稣基督的救赎。信仰的群体的边界就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成为教会。这里不是让我们去轻易去论断别人，我觉得他好像不是有真的信心，而是告诉我们，教会真的是应该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群体。我们不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拥有错误的标准。一方面，我们不能轻易给别人施洗，没有确定一个人真实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轻易让他加入教会，轻易去施洗，这是违背圣经的原则的。同样，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限制任何真正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到我们中间，不管是不是他跟我们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甚至就算是对教会里面可不可以讲政治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有不同的理解，也不可以成为一个阻碍。我们不能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的缘故，拒绝和神的子民产生这样的团契。这是神给我们立定的原则，我们要允许不同和差异的存在，但是我们同样要高举说，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聚集在一起。如果有其他种族、其他语言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应该持一个开放的心、喜乐的心来接纳他们。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很蒙祝福的，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些跨国婚姻的家庭在我们中间，也包括像 His 牧师、Melissa 师母，他们一家在我们中间。他们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中间并不只是因为种族的原因、文化的原因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属于神的群体。对于他们来说，参加一个华人教会会有很多的挑战，但同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祝福。他们愿意去适应，愿意去谦卑下来去了解，我们应该用一个爱心来接纳他们。 而如果有任何的跟我们讲不同语言的人，不同种族人来到我们中间，我相信可以更多的去表达一种欢迎的态度，体现福音的广阔。我想之前上一周王牧师的信息中也带来一些类似的一些勉励，希望说我们真的可以通过我们在这里啊，不管是来自于哪里的弟兄姐妹，只要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来到这里，这就是一个我们表达主内合一的机会。我想接下来下个月我们会有春节的活动，也或许我们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啊，讲不同的语言不同种族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向他们表达我们是在主里合一的。那维护群体的边界啊，这是我们刚才第一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第二点，是注重群体内部的圣洁。在经文的第九到十四节讲到了一些关于军队出征时营地的条例，十到十一节和十二到十三节是两个具体的事例，举例说明军营中需要如何来保持圣洁。啊，十四节其实讲明了最终保持圣洁的一个原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的营中走动，要拯救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应当圣洁。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因为圣洁的神在我们当中，所以作为神的群体要保持圣洁，好让神和我们同在。这里经文第九节和十四节都提到，你们要远离一切恶事，包括那十四节讲到，免得神看见污秽不洁净的事物就离开。这里都是在告诉我们保持洁净，好让圣洁的神在我们中间的重要性。所以所有能够归于神使用的是圣洁的，能够做这样用途的就需要保持礼仪上的洁净，这是这里经文所讲述的一个背景。这里的重点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卫生啊，或许这方面会有一些帮助，比如说经文这里讲到的你要在营外专门的地方设立厕所，这是会减少很多传染病的发生，但是这经文的重点是礼仪上的洁净，好让圣洁的神可以在他们中间。不论十到十一节讲的夜间遗精后要需要洗澡，还是营外方便的条例，都是关于保持礼仪上的洁净。经文体现的是对于属于神的群体很重要的是保持洁净，注重圣洁。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出兵去攻打以色列的敌人，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可以应用这样的原则去注重圣洁。其实旧约中关于不洁净这样的事物的设置，洁净和不洁净的设置，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不洁净能够体现出罪的一些特点。就像罪可以破坏人与神的关系一样，不洁净的事物也可以影响到神和人的同在。甚至在旧约的很多规条里面，这样不洁净的事物是可以传染，也让其他的事物不洁净。我想这可以应用在我们作为教会对待罪的态度上。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就算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也可能会犯罪。经文告诉我们的不是把所有犯罪的人就像这些不洁净的人一样赶出去，但是不代表可以轻忽处理罪的问题。放任罪的情况会对个人和教会造成很多的破坏，所以我们也需要用特定的方式来处理罪的问题。就像这里经文提到的，用特定的方式从不洁净恢复到洁净，重新回到神的营中，我们每个人也需要从罪中悔改，恢复和神的关系。这样恢复和神的关系很重要的是，我们继续去相信十字架赦罪的能力，也同样自己回转改变，依靠神所赐的新生命带来成长和变化。我们个人需要注重省察，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来发现自己的问题，从而有所调整。另外经文中也会关注到的是教会纪律的一些价值，如果真的有一个很严重的在我们中间，教会可以去采取一些方式 处理这样的罪的情况，帮助会众看到罪可能带来的很多破坏。所以经文提到是注重个人和教会的圣洁，这是守护教会的方式。在这新年的一开始，我想我们很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每个人都可以安静下来想一想，有哪些明显的罪会影响我和神的关系，有哪些明显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教会。我个人有一个比较多的问题，其实是比较拖延，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很多时候在阻碍我能够很好的尽到我对神的一些责任啊，比如说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就很晚才能准备好，这是我需要调整的。但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些问题，希望神可以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方法，一点一滴的来建立一些好的习惯，从最终有一些变化。希望说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也都可以立志用圣洁的生活来在这新的一年中来经历神。我们讲过了维护群体的边界，注重群体的圣洁，最后要讲到的一点是坚持群体的委身。15节到25节，这里好像是几个看似关联不大的条例啊，在很多圣经版本的划分中也会给一些小标题，像我手里的圣经写的就是其他条例啊，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划分。但我想在这里从整体的经文的结构来说，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想呈现的信息。有解经家说这里是一个交错的结构，ABABA 的结构啊，就是 A 呢是指15到16节，19到20节，24到25节，更多去关注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去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彼此委身的群体。而17到18节，21到23节，这两部分呢更多去关注纵向人与神的关系，是提醒我们神的属于神的子民是对神委身的群体。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其实在呈现彼此委身对神委身的重要。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具体的讲到的一些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纵向17到18节的内容，这里提到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做神庙娼妓，以色列的男子中也不可做神庙娼妓。这里讲了神庙娼妓，也有被称为说庙妓，很多是跟异教崇拜相关的。古代近东很多的周边的一些国家民族会有一些妓女附属于丰饶崇拜的神庙，他们把发生性关系作为祭祀或庆典的一部分。这里提到男性，可能经文这样翻译理解也是有一些类似的角色，但其实在很多的这样的考古的研究中其实没有发现有这样明确的证据，不管是和异性还是同性发生关系的男妓，没有明确存在的证据。这里翻译更多是一个根据上下文的一个猜测，因为这里提到这两个词词根是一致的。这里其实很有可能指的并不一定是这样发生性关系的妓女的或者男妓的角色，很有可能指的只是说异教崇拜相关的圣职人员，因为这里神庙娼妓这个词它本身的词根是和圣职相关的，所以这里讲的最有可能指的说不可以有异教崇拜的存在在你们中间。在经文的翻译中，很多的圣经版本会理解为18节是和上一节17节平行的一个相关条例。所以虽然经文这里提到原文男娼这个字是狗，但同样很多经文会把它理解为是男妓。其实这样的翻译没有明确的证据啊，这个翻译啊并不是非常确定的。像环球圣经译本里面就把这里翻译成妓女的酬金，狗的价钱，你不可以带入耶和华你神的居所里还任何的愿。这里提到妓女和狗，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两件事物都是不洁净的，跟不洁净事物相关的金钱不可以带入神的殿还愿用，这是一种对神的敬畏，保持洁净的心态，跟这些不洁净的事物有任何关联的事情不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样的理解可能是更加符合经文本身的含义。 所以这里面特别提到对神的敬畏，保持在神面前的一种洁净。而21节到23节这里讲的是对神许愿的一个慎重，如果你对神许了愿，要认真实行，不可延迟还愿。还愿的事情上对神敬畏，所以这两段经文都在提到对神专一严肃委身的重要。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三处经文啊，三段经文讲到的是关于人和人之间彼此委身的重要。像一般这样对称的一些结构中，中间的段落常常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中间的段落19到20节的经文。这里讲到说，你借给弟兄的，无论是钱财是粮食或任何可生利息的财物，都不可取利。在任何可以取利息的事情上面，不可以收取利息啊。在当时的时代，其实不同于现代我们很多有这样的一些商业银行的环境啊。在当时其实这样的借贷啊，常常是提供一些帮助啊，更多是一些民间的事情。在很多周边的国家中，其实常常在这样的借贷中都会要求非常高的利息，20%、50%甚至更高的利息都是非常常见的。你可能借5块钱，你会需要还啊多少，6块钱，一年的时间，非常高的利息。这里提到说，你可以你对借给你的弟兄不可取利，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保护，可以提供很多的对弟兄的帮助，减轻弟兄债务上的负担。这样不收取利息，是尽快帮助他可以从这样的一些债务中走出来，提供这样的帮助。而这里提到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其实也不是对外邦人的歧视。外邦人指的很多时候不是居民，甚至也不是寄居者，更多是因为做生意等缘故来到以色列中间的商人。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你可以收取利息，因为它不是一种提供帮助让别人走出贫困。我想这样一些原则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应用，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展开，但我想整体的原则是我们对弟兄的委身是帮助弟兄走出困境。在金钱上面如果能够提供这样的帮助，我们也应当去采取。接下来我们来看24节到25节这个段落，讲到进入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葡萄，却不可装在器皿中。进入邻舍的庄稼中可以用手摘麦穗，却不可用镰刀割取庄稼。以色列的社会中是给有需要的这些百姓可以提供这样的便利，当你饿的时候，你在别人的庄稼地中，你可以取适当的一些比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边界，你不可以借机占弟兄的便宜。这就是这经文提到的一个原则。那最后我们来看经文15到16节，这里讲述的内容稍微特别一点，因为它的对象不只是以色列人，这里指到逃到你那里的奴仆，很有可能是一些外邦人的奴仆，他们从外邦逃到以色列中间。在很多当时的一些文献中都有记载，不管是发生在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常常都会建立这样一些引渡条例，所有这些逃跑的奴隶需要被交还给他的主人，如果没有交还会有很严重的惩罚，这样主要是保护那些主人的利益，而非是奴仆的利益。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有这样一些很重要的规定，是为了保护那些奴仆的生命，如果他们因为任何的缘故受到欺压而逃到以色列人中间，他们需要提供这样的保护。借着这样他们来到以色列人中间，可以让他们成为属神群体的一部分，作为寄居者留在他们中间，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地方居住，你也不可以去用不同的去用这样的欺压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要平等的来对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经文15到25节一直在讲述对神对人都要这样的委身和专一的爱心。通过爱神，我们在新约中常常会听到爱神爱人，旧约中这里也体现同样的一个原则，我们不只是对神有这样纵向的一个敬畏， 同样，因为神的缘故，我们需要具体的表达对我们的弟兄的爱心。包括这里，我们也是欢迎有人来到我们中间，那些还不是认识神的人，欢迎他们来到我们中间，有机会来认识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对群体的委身，一方面是我们一起对神的委身，也是一方面我们彼此的委身，一起通过我们的生活来实现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再一次和大家做出这样的勉励，也是愿意我们可以同心合意一起来守护我们的教会，守护这个属神的群体，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敬拜，我们愿意用我们敬畏你的生活来荣耀你，也恳求你帮助我们的有限，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来省察自己的罪，也愿意为此而悔改，而生命改变。就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也再一次用你的圣灵来凝聚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让你的福音得到广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